各位好，今天4月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最近呢，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军级的账号军政评出来说了一难得呀啊，出来评了一下娱乐圈的有一个叫《逐玉》的电视剧，其中的男主角好像扮演者叫张凌赫吧，他那个装扮造型的问题。你说你一军队的吧，然后呢出来去评论娱乐圈，我觉得这个当然了，我们军队这个我党的这个党卫军呢，基本上来讲也算是个娱乐界人士，这个倒也是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不过您直接下场呢，总让人觉得有点怪异了啊。就凭他什么呢？就是说这人呢，这个没有阳刚之气。但现在这种没有阳刚之气的审美呢，是有问题的。军队的人，中国军队的人呢，说阳刚之气这件事儿吧，就让我觉得吧比较好玩儿。为什么呢？其实一般来讲，如果你但凡你们这帮当兵的有点阳刚之气哈，那个一波一波被咱圣上这个大清洗，对吧？每一位将军，哪怕官至上将，也都是安静如鸡的被拿下。像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在一个军队，你去讨论一个阳刚之气，自己所有的主观都已经被他妈洗得好几水了。但凡是真的有点阳刚之气，你圣上这个人吧，他都没太可能有机会跑到眉山去找那歪脖子树。当然，他那体重现在爬那山估计也有点费劲。那万一说是跑得慢点了，这都成筛子了。你好意思去讨论阳刚之气这件事儿吗？对吧？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呢延续了中国军队的一大特征是什么呢？嘴炮，嘴上的阳刚之气和那个踢正步以及叠豆腐块这种模式的这种阳刚之气，那倒是也确实可以去批评一下一个演员他是不是有阳刚之气。我呢就好奇了一下，就看了一眼这个张凌赫演的这片子啊，这片子呢我也没看这整个片子，这真是跟我审美不合啊。看了一些片段，主要还是看张凌赫他老人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扮相。我看了一眼，哦，确实是，人家一说是粉底液将军呢，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打完仗啊，这么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对吧？比我在山里这个穿了一天都他妈的那个穿越走一天都整齐，然后脑袋上呢还梳一双马尾。这双马尾各位应该知道这梗吧？不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问一下，问知道的人是怎么回事。那双马尾呢又叫织机灵，这东西呢是当年在戏曲里用的。啊，您先别着急啊，这个我说的在戏剧里用，中国古代的戏剧里用，是确实是如此的。那中国古代有没有这个原型呢？因为我自己玩武备的，就是玩古代兵器的和这个装备的，这也算是有，而且呢是从那个当年叫什么祭神的时候，从周代祭神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东西了。后来呢，在春秋的时候呢，包括在汉朝的时候，都分别的用这种东西给武将作为装扮，用的是哪种鸡呢？它这织机灵嘛，对吧？人家一般以为那是织鸡，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锦鸡啊，这种东西。实际上不是，最开始用的是褐马鸡，褐马鸡呢又称禾鸡，就是这也叫禾鸟。这玩意儿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宁死不退，就战斗到死，这是一个它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就只要是想起打来，那它互相打架，那个就是打死为止，绝对不太跑的。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讲呢，用作武将，鼓舞他的勇武之气。这样呢，一直到后来，到这个汉朝的时候。汉朝时候呢，像什么武官、中郎将啊这种地方，他那个官上这边支起两个这褐马鸡的这翅儿。现在褐马鸡你别用了啊，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了。大概呢，它那尾巴铃呢，大概也只有这么长，不算特别长。主要呢，一个是取它这个象征意义，二一个呢是什么呢？二一个是这个标识身份，就是你这是军官嘛，你相当于某种程度的军衔儿。哎，他是把这个东西标识在这儿了，因为古代是这样，打仗的时候他没有那对讲机，那个闻鼓则进，闻金则退，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你还得看着自己领队的这人在哪儿啊， 对吧？他呢，所以呢，很多的武将啊，他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这是其中的一种。这跟后来打仗不一样。如果各位呢，你们去看看这个现代战争，那直接是先干掉军官，所以呢，军官是那些军衔之类的，在打仗的时候啊，他不是在那个平时的军礼服什么上，那他呢，基本上标识呢很少，或者是呢很少有在自己前面这个胸口这块都有标识的，他有时候钢盔在后边。他有那个竖道可以标识自己的身份，让人能看自己小队人能看见。这种呢，就是说整个演变嘛。至于他那粉底液，咱就不讨论了，因为咱真是不懂这粉底液这件事儿。你看我做这节目，我甚至于自己的这个，这叫什么？这自己连美颜都不带开的。本来说开个美颜嘛，我一看开美颜还他妈不是不开呢，操！哎，这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这自家长相自己是知道的啊，这就不说了。那像这样的这个整个这个剧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古代偶像剧。那古代偶像剧呢，你怎么编都行，你愿意改，愿意怎么样，把这个各种各样的人物啊，你塑造成什么德行，也算是以某种程度这种创作型吧。你去跟他较劲呢，就总觉得这个有点什么问题。如果不是说啊，这个军政平这账正军，这是正军级的账号啊，正军级。然后呢，这个不是，如果不是他被某种程度的被某其他剧组，或者是这个张凌赫的这仇人，或者是他的这个影视公司经纪公司给买通了，发这个东西呢，那就是说呢，就是一个纯臭傻逼，这就是闲逼没事儿给自己找个事儿。但是为什么会找这事儿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呢，这些年吧，我们都知道这个他自己也知道，军队的人也知道。说自己啊，全他妈这是一堆的口嘴炮，没有什么实际上的这种阳刚之气在里边。我刚开始说了，我说军队这地儿啊，但凡您有点阳刚之气，咱圣上都已经手疾不保了。但是呢，他没有这阳刚之气呢，那他这做不到，对不对？那对外能行吗？天天呢在那儿拿着给各种各样各种地方画红线。然后呢，又是这个我做好了什么准备啊？然后这个哪个军区又出来又蹦出来说那个我随远必诛啊？反正呢一溜这么说，但是呢每一回这种话都是落空的，就是他那阳刚之气呢都他妈长嘴上了，这实际的这种生活当中，就是或者是说任何的军事行动当中，没有展现出任何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代军队的阳刚之气。我强调是什么呢？是现代军队。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军队的阳刚之气，或者是说他的责任是干嘛？是保家卫国吧。那现在中国军队的要求是什么？党卫军呢？或者是习家军呢？他哪有这种阳刚之气啊？但凡真有点阳刚之气的话，你就哪怕您都不是去这个保家卫国，您就是捍卫中国宪法，就那个 TXT 文档的这个宪法，你都不太可能说让一个人在这儿凌驾在你头上作威作福的，对吧？你这哪有什么阳刚之气可言？所以像这种人吧，就越发的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有阳刚之气的，而且还干嘛呢？是把这个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崇尚阳刚之气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了。哎，这跟中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各种宣传的这个口径也都差不多。为什么呢？什么的都讲一自古以来嘛，对吧？自古以来，哎，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他也没看过海参崴是什么，去哪儿去了，那个也不知道是算不算自古以来，对吧 ？OK， 这都不重要了。那这个，那他就开始这么着去把自己的这个从就是祖宗就有阳刚之气。其实吧，这事儿吧，我就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但凡是读过历史的人啊，你应该知道，中国真正朝气蓬勃、有阳刚之整体文化上有阳刚之气、有更新能力的啊，有这种无所顾忌的那个时代是在哪儿？其实最后的真正意义上最后的余光是哪儿啊？是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时代是真正意义上中国啊，不论是这从文化角度而言，对吧？从思想角度而言，还是从这种个人角度而言， 那都是有阳刚之气的时候。流光余韵能照到什么时候呢？也就是能照到唐朝，也就是唐朝的这个初年这一块，或者到中期中兴那一块。再往后，中国所谓的阳刚之气啊就没有了。而且这个阳刚之气，我指的还不是说这种敢杀人、敢那个、敢怎么着的那个东西，不叫阳刚之气，那只是叫祸乱天象。真正意义上的这种阳刚之气是追求内心的这种强大的，然后呢去保家卫国的，还有说这种追求这种文化的这些东西呢，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基本是断根了。或如果后世有的话，基本是什么呢？属于啊这个个人变异。这个中国这块呢，确实有一些基因变异的人，他还是有一些阳刚之气的，一直呢到了这个49年。那在那之后啊，真正成建制的中国的阳刚之气，最多也就是在明朝吧。明朝还有一个大礼仪之争，哎，这东西呢还能有一点，然后被廷杖给打废了。那再往后就没什么了。尤其是从宋朝，宋朝是这个，我想想啊，宋朝的时候呢，接五代十国时代的流风余韵。那你比如说阳刚之气，我们一般都认为呢是军队的，对吧？这文官这个一会儿再说。阳刚之气的这个军队呢，脸上刺字，这是接着这个五代时代这个军阀混战的时候啊，忘了这个就都有逃兵啊，给你脸上刺了字之后，你不就是逃到别处也不行了吗？哎，所以他那会儿呢，这帮军阀们就干这活。后来呢，宋朝呢，因为宋朝本身我们都知道是比较文弱的，也最怕的什么呢？各地的这个军阀割据啊，或者其他一些什么，就是重文轻武。一直以来重文轻武，虽然他在守城的这个战士打仗的时候还行，但是野战也不行了。当然这也因为他没有马嘛，燕云十六州撤了以后，然后整体回缩到关内，失去了这种产马的地方，也很难就是往前去跟人去拼野战。那守城其实还可以，因为这个毕竟技术比较发达嘛。然后呢，这种情况下重文轻武，所以呢就一直以来就没有所谓的特别多的阳刚之气。那有一些人我不说了有变异吗？包括岳飞啊，包括韩世忠啊，哎，包括这些一些武将，他们呢还可以能打一些，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宋代就已经整体文化偏文弱了。元朝啊才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脸上刺字这件事儿，你看等于是把这个当兵的就侮辱了嘛，对吧？你当兵就是一个叫什么贱儿，他那个贱是那个低贱的贱，对吧？贱就算是一种贱籍。然后呢到元朝给这个就等于是给废了。到明朝倒是没这个了，可是明朝呢也是在担心这个武将造反。而且呢更担心什么？更担心这个文人。明太祖朱元璋啊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一个，也不能说要不学有术的这么一人。对吧？如果您各位去看看他的这个原文的他的这个圣旨就知道了。反正就是比，说实话比我说话还糙点，我就已经挺糙的这种人了，他说的话更糙一点，类似于北京当年南城糊涂串子，大概就是那么一水准上的。当然人得天下了嘛，对吧？对文人包括是对武将都非常的忌惮。那怎么才能够让整个天下归于一统，并且江山万万年呢？就是干了一件所有帝王都想干的事儿，就是摧折整个中国的文化当中的这个就所谓的这种士大夫气，然后呢去把它的整个脊梁呢给打断。中国古代啊一直以来的皇权啊就喜欢干这事，但是呢到了明朝达到了最高峰，转手呢就到了清朝。对吧？你明朝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包括像王阳明，包括像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人能够有一些变异，对吧？那个、已经是回光返照的事儿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呢，这个别看我自己是这个满族，但是我对清朝啊在民政治理上可能还有点好感，对于他本身对文化的摧折那个东西就完全没有任何好感了。这些这个在清朝的时候，那整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阳刚之气就已经完全就消失掉了。那也都是靠着有一些人个人变异，最后呢还能保留那么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包括就是删改这个四库全书，就是斩断你的这个文脉，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或者是篡改你的文化 DNA，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包括像是这个就是文武，也是重文轻武。别看满清是马上得天下，实际上而言它延续了整体的是什么呢？是汉制，它是明制。那你想想看啊，就是说同级别的官员，对吧？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官统治，现代国家也都是这样。但是呢但是可是那边是走两，完全是走两路。那个在满清的时候啊，这个整个的这官场就同级别的官员，你如果是武将，你对同级别的官员你就干嘛？递守本参拜。这尤其是在中晚清的时候就都是更为严格，就是他本身就把这个武啊就给贬得很厉害了。那文臣是不是可以说有一些能够干点事儿的人呢？实际上也不是。到最后如果不是说这个曾国藩他们这些人也是属于那种基因变异出来的这种，你毕竟这么多人口嘛，有几个变异的也是正常的嘛，哎，那才有所谓的这个有一些骨气。可是实际上曾国藩那也是不敢造反的，也是不敢造反的，让他到哪儿他就到哪儿。当然这也是他个人的性格之所在吧。可是这也是等于是整体的这个就是文臣这一块的那个所谓的阳刚之气，内心骨子里那点玩意儿也都给被打得差不多了。他只能够学会这个。倒是草莽当中呢还有点，比如说变异出于孙中山，然后或者还有包括一些包括袁世凯这种野心家。这个东西你说他是阳刚之气吗？也不是。这个东西跟现代我们所谓的在军政平这种嘴里他应该说的这种阳刚之气也不是一个概念。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说军政平特别傻逼就在这儿呢？就是你但凡是说古代的阳刚之气，你从明清时代开始或者从宋朝开始就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只有一点这个残余的火花，基因偶尔变异出几个蹦出来。那你到这个后，你到现代的这种阳刚之气，你自己又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守护家国，对吧？那你守护的是谁？你守护的是一党一人，那你还有什么阳刚之气可言？从这个古代的定义上到今天的定义上都没有。而且49年之后呢，这套传统啊还是被整个延续下来了。就是怎么意思呢？您自己想想看啊，49年之后老毛咱们蜡烛自己是个文人，他知道哈，这个文人呢是有这个是能够变异出来的，而且呢在这个整个的文就是说这叫什么呢，这民国时代多少呢，晚清民国时代多少呢，有一帮人接受了西方的这种观念教育，能出来一些这种独立的人格啊，这种思想，就等于是说用外来的这个疫苗把这个中国原本的还是有在文化当中一直隐藏的一条线给激发出来了，这种免疫力激发出来了，怎么办？还得斩掉。所以你就会看到啊，除了在夺权之外他干了一些什么，其实还是在摧折整个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点这个骨气，或者是说阳刚之气。甭管是反右四清然后文革，全最多的干的是这事，消灭什么？消灭你的反抗精神，你对这个政权的反抗精神。这是一直以来整个的这个中国文化当中就是帝王术里最值得后世帝王学习的东西，这也是一直所谓的帝王心法之一。一个是平衡，二是摧折整个文化当中这点残存不多的血气。这个没有毛病吧，对不对？然后呢这等于到了文革之后。文革之后一旦开了，毕竟说是人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呢，就是民智有一些开放，因为毕竟有大学了嘛，大家也都上过学了，接触了一些这个西方的东西，结果第二针疫苗又给打下来了。就我原来当时跟大家说的，我小时候看的是什么书，我小时候看的是走向未来丛书，王岐山那会儿都是那书的编委，是大量的介绍了就国外的这个社会学以及他这种其他的一些学问。 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引到中国，就相当于给什么呢？给这个衰老帝国里边又打了一针疫苗，然后结果又激起了一套东西来了。从八几年开始，然后呢几次的运动，最终八九六四，然后结果有什么？直接的开枪，这又摧折一次，最后到了白纸运动。整体你白纸运动也是一样，民间的这种反抗，而且呢白纸运动很就是起因，包括这个所谓的变态清零，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对社会服从性的一种测试。你就把这个让这个社会看看它还有没有这种反抗的机制存在，这样的这种机制，那如果说被摧毁的就是成建制的被摧毁掉了，那这个社会就没有所谓的这个阳刚之气血性，就对政权呢不构成挑战。所以他一直八九这一块出来，然后再到后来到延续到白纸运动这些东西，那等于就测试差不多了，该有问题的嘁哩喀喳就给干了。然后有没有还有这个反抗的人？有啊，确实还是有啊。那就是有精细一点的呢，是这个包括上访，包括这个这些学者们，十四亿人嘛，这也属于一种变异性的这种出现。那就糙一点的，就像这个北京大兴这一块似的，直接那种这种所谓李逵式的阳刚之气，对吧？咣叽超级铲车来去撞人去了，那就是大概是这走这么一两条路。不过呢，也都没有所谓成建制的，因为他把整个社会给打散掉了。原来啊哈。为什么还能够变异的这些东西还多一点，而且很难去特别完整给打散呢？就是这么多年都能够演，就是这个所谓的文脉嘛。其实这个文脉啊，也是某种程度的，就是整个文化当中的骨气。那文脉为什么能延续？是因为在上边它有一套超越于帝王术的整体的文化架构。就包括像是这个是孔子啊，包括像是这个孟子啊，他们这些人，包括甚至于后来这个甚至于程朱理学，然后加上王阳明这套东西，它是超越于帝王术而直接在另一道血脉当中这个流转的。你可以压抑，你可以去把它近乎斩断，但是你不可能全斩断。那后来这种在四九年之后，把整个社会整个打散之后，文人士大夫这体系不复存在了。那你这就已经传不下去了，只能是出一代变异的能冒个头打一回，出一代变异的给打一回，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在中国谈这个阳刚之气啊，实际是一个很扯淡的事情，尤其是军队谈阳刚之气，对吧？当然了，这个更有意思是在哪儿呢？一帮小逼崽子们不知道这个军政平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为了维护自己的哥哥会直接冲上去，去跟人去打算投诉，又玩粉圈那一套东西，结果一看说，哎，原来忽然发现这军政平是他妈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官方账号，一下偃旗息鼓了，看见没？什么叫阳刚之气？军队的这种军队一声吼，让正经八板的整个的这个公民社会噤若寒蝉，不敢言声。这个社会有你妈逼什么阳刚之气啊？这不就是在一个握枪的流氓之下，然后禁言不敢发声的这么一个倒霉的社会吗？这种社会能有阳刚之气？你呼唤什么阳刚之气啊？你所谓的阳刚之气，除了对镇压自己这个老百姓之外，有其他用吗？逻辑不就是这样吗？多简单一个事儿啊！所以您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了吧？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说白了呀，在这个东亚社会啊，本身就有一种这个对男性审美的阴柔化的这种倾向，这个也跟那个包括孟子、包括孔子、包括老子，他其中是有一道浮现在里边的。尤其是老子这边，道家，我们道家这一块，柔弱胜刚强，对吧？我们都知道这柔弱胜刚强，但是水利万物而水，天下之利莫过于水嘛，对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这种呢，柔弱，这种是代表生机，代表什么？它呢，在后世啊，被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了。因为原来老子的意思不是这个，因为生机本身就是一种这种跟阳刚是对立的，它是一种相互转化和平衡的关系，就是这种柔弱，它所谓的柔弱， 但是呢，后世很多人不理解，他就是认为那个其实不叫做真正意义上老子说的，他就是认为那就是中国一种阴柔，阴柔的感觉而已。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经济发展之后，尤其有这种文化底子，一旦经济发展之后，你看东亚很多时候都是如此，比如说像是甚至于包括日本，对吧？日本也是在他的那个昭和时代的南星里边，他那会儿还没有太起来，这个经济还没有太发展或者怎么样。昭和时代的南星，他更多的还是看他的阳刚之气。你比如说这高仓健，对吧？特别牛逼。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那高仓健那个学生他也是很牛逼的，在演那个将军的那位好像是他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中国在原来也有一些这样的明星。就包括香港的一些明星也是如此，但是呢，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整体变得压抑的时候，会有一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他会把这种类似于女性的这种柔美的角色，更清秀、更柔美的角色，视作为这个自己的这种应该叫做形象上的某种期待。这个是一个东亚文化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它跟那个西方的这个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你像这西方，包括我们那个年代，就我们知道的史泰龙啊，包括那个阿诺德呀，他们这些人，这些硬汉明星，他们到今天也有他后续的接班人，就哪怕是他比较谐星的那一块，即使是说这个长得清秀一些的，也是像美国队长那样的，是吧？虽然脸是一个标准的美式英雄脸，但是呢，这个身材或者是这种打斗的这种东西，拳拳到肉这种感觉，那也跟这个中国这一边的小鲜肉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两边在文化走向、文化取向上的有一些的不同，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整体被摧折之后，日本这边他喜欢这种清秀的小男生啊，或者怎么样的，是他因为整个的这个国家这些年的停滞。然后呢，他有一种这种就是草食系嘛，他有这种感觉。中国呢是经济并没有停滞，但是呢整体社会生活更多的被压抑，就偏阴柔的这一块的这种东西审美就变得大行其道了。因为你过于阳刚的这种审美，过于阳刚之气很浓的这种审美，实际上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啊，容易遭遇挫折，并不利于生存。这个是在中国是一个，您自己想想看，是不是我说这道理，对吧？如果是在中国，你过于阳刚，过于这个锋芒毕露，在中国那个社会适合生存吗？并不适合呀，对不对？所以在生存选择层面上，这个是会潜移默化到审美、社会审美上的，这也就是这个如此。你就像军政平一声吼，这个粉圈退散。不就是这种情况吗？他不适合他生存，因为如果再让他看着你的这个账号就没了，大家都不愿意有这种事儿，不就是如此？所以他有这样的审美的体现，在整个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男性的角色，大量的都是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你肯定给我举出来，有那种糙汉子，对吧？有那种很糙的这种，比如说雷佳音呢，他们这些人，但是那是一个少数。更多的还是这些小鲜肉大行其道，这也是整个社会文化经济所对审美所带来的某种程度的这种影响，就是大概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